这是你第一个最根本的比喻，从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对天国的降临对天国的扩张，然后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周围向主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抱歉，我现在头脑还是有点昏了，因为我刚前面才从中国回来。好，这个我们看着今天是四章第一到三四节，我看到过去几次的话都是一次查一章，不过中间选了一些经节所以我想这次的话也是一个重要，就是看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我们来，我把这个经文打上面，大家可以写一遍，一起大家一起看，这边可以念比较准一点。然后我来念三四节，请大家念双四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边，但在岸上。你们听到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抵住了，就不结实。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又对他们说：“他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么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中的道夺去了。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直到一致为道受了患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针来，岂是放在手底下、床底下，不放在针台上吗？”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个打错，应该是谷类的谷，五谷，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水比地上的白种都小。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好，我们用最流行的就是归纳法查经，现在观察这段经文里面，刚念的三四节里面又讲哪些人？哪些人讲到了？耶稣还有看到什么？门徒还有群众，一大堆群众故事里面讲哪些人？故事里面他的比喻里面，撒种的，还有听到的人，对不对？那有四种听到的人还有好，那就是大概就这些故事然后是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啊？ 耶稣讲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在海边，在上一次第三节看的是什么时候？耶稣那时候选到十二个门徒，而且开始他那时候开始他的施工，刚开始他施工开始赶鬼，所以说那些白人就来问他说：“你是不是用鬼王赶鬼啊？”对不对？所以耶稣那时候是的确是开始这个天国已经开始在地上能够推展，因为已经在对地上的这个掌权的王已经开始有很多的一些赶鬼的事情。然后呢，最后在这个第四节第三章一开始之前的一段经节讲什么？假如说这个耶稣的妈妈跟他的兄弟，他几个弟弟来找他了，对不对？然后这个耶稣跟他们讲一句这个好像不近人情的话，说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兄弟啊？他说就是这些门徒，这些这个弟兄姐妹就是他的啊，就是他的母亲，就是他的兄弟。他意思就是说，天国里面，在天国里面，啊，天国里面的子民，天国里面的公民，就是弟兄姐妹啊，就是一家的人啊。所以他其实在第三章开始讲他天国的施工开始了，讲都是天国的事。他的观念，他要把这个观念能够让这些所有人在那边听到的人都能够明白啊。然后现在第四章啊，就是那时候是这个在那个时候，所以这就是他要解释天国。什么叫天国这回事，跟大家解释，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说很多人对他很疑惑，对他讲的非常疑惑啊，看见他的母亲跟兄弟都还是疑惑，他的门徒更是不清楚啊，所以在那时候还要用这个第一个比喻，这是耶稣所有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了几个，讲了大概40多个比喻啊，这是第一个啊。耶稣很喜欢讲 story， 这个比喻就是 story 啊，讲说他是一个Master Storyteller 啊，然后在何地呢？就在加利利海边，是他的事工开始，就在加利利海边，在那个他的故乡那边啊。何事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刚讲他用比喻发生，他就讲这个比喻，比喻里面其实不是一个大比喻，后面又加上四个小比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天国的比喻。为什么？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当时的背景，对，我们看上下文背景，知道说当时的背景是耶稣要把天国的道理告诉他们。那如何呢？是讲比喻来告诉他们天国的道理。好，这个就是大概对这个整个的背景知道了。在写讲耶稣讲第一个比喻的时候，有这个背景啊，人时事地事啊，为何如何？这我们大家就了解这些背景啊。然后呢，经过观察以后，下一步是什么？观察这些 facts 以后 ，what did it tell us？ OK， 这个是我们现在讲说 what happened， 是 what happened。下一步就是说 what does it mean？ 解释它是 mean 啊，就解释它 what does it mean？ 这第二步，第三步的话就是应用了啊，就是刚从观察到解释，先第二步解释，下一步应用的话就是说从 what does it mean 到下一步就是说。What does it mean to me today？ 啊，就是在我们把这个 apply 到我们现在的实际，我们这个人上面啊，我们来看说 What does it mean？ 这 story 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第一次，也是第一次提到天国的比喻，而且耶稣第一个比喻啊，他来说讲说天国近了，对不对？要悔改信福音啊，那天国怎么回事呢？在解释的天国，而且他在这个中间他讲一句话，他说这是解开一切以后的一切的比喻的。一个 key 啊，那这个比喻什么事情发生第一次的话很有它的重要性，所以这也是有它的一个重要性在里面，因为它是用来解释下面四十几个比喻里面的一个原则性在这边。我们来看这里耶稣比喻的原则是什么啊？那这边第一个听讲的它就有关键的词是听，你们去算算看哈，在这三四节里面有13次讲到这个听啊，这个听呢就说是以后我们就要解释什么叫听啊，就还是在解释这些东西啊。那这是一个结构的话，是一个在解经里面讲说是这个开的啊，这是这个一种叫做交错配列的一个写法啊。它从这个 A 到 B 啊，前言，然后撒种比喻，然后到 C 有关这个隐藏的预言，有个隐藏性啊，那这隐藏说明 然后讲的中心的信息就是我们现在讲说是这个杂种的比喻的解释在这边、啊、然后再往下看的话就看到 C prime 就是跟这个 C 遥遥对应的、啊、有关隐藏的比喻，讲两个比喻，一个是一个真啊，一个真，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等一下看，然后另外还有两个杂种比喻，一个是芥菜种啊啊，一个是这个半叶莲那个种在生长啊，所以你看这是遥遥对应的啊，一个是杂种比喻，然后又另外有两个杂种比喻啊，那、啊、这边又两个隐藏的比喻啊，这是比喻跟说明是对照的，比喻跟这两个比喻也是对照的啊，然后你看最后一段的话就是说是33到4节这个结论，结论呢跟那个前言又是遥遥对应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它的一个这个是中心人他们最熟的，他们程序员就学这套啊啊我就教你们这一套 ABCD 然后 D prime D prime A prime 啊，这是一个交错配列的啊。好，那我们看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话就比较清楚了啊，就比较清楚，我们知道中心信息还在 D， 这个是它中心的信息。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杂种的比喻啊，跟它的解释。那这个三到九节是比喻，耶稣比喻，然后后面耶稣又从13到20节开始做他的解释。啊、这个开始啊，第三节到第九节哈、啊，啊，第三节你看都是有一个，就是要留心听。他说你要听，第一个说你们听了、啊、，listen up， 耶稣在开始讲到之前，要把他们这些人很嘈杂的声音说 listen up，OK，listen、okay, 啊，你们开始听了，第三节。然后呢，第九节他讲了以后呢。就说 whoever has ear to hear, let them hear, 啊 ,them 就是耳朵啊，两个耳朵。就是谁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这次也是一个就是讲到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开始说听到最后也叫做听啊，就是在强调你们要听啊，所以听可见是一个中心的啊，这个听的深层意思是什么呢，这听啊，台湾我们讲说有听没有到啊，老师说有听有没有听到，说有听没有到。老师就打你耳光，要听到，要听进去，而且听到里面啊，就是耳边风，从左耳进去，右耳出来，就是老师经常讲的话啊。那这个听要听到，有听也要有到啊。听到之后呢，它这个更深层意义就是这种领受，这种听从。其实听从是最合适的哈、啊，听从啊，领受听从。然后呢，当这个听从的话，也是有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我们当听天国的道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啊，现在引导明白进入一切真理啊，这是约翰福音讲。然后我们听从，从此有个顺服的意思啊，顺服以后呢就一定产生果效啊。然后呢希伯来人中这个听呢跟顺服这两个字非常相近，相同的字根。所以那个听在这边几个深层的意思就是一个顺服啊，听领受听从明白顺服啊，而且会产生果效的。这个听，所以他用的是三次这个听啊。刚刚有些听的话是浮浅的听，可是你看后来说这个豪古的听就是这个一个深层的听啊。这个天国信息在不同人心中产生不同的效果啊，你可以发现的哈，是四种效果啊。可是呢，你发现这个能不能成长，能不能结实呢？不在乎这个杂种的人 ，the sower， 不在乎他，也不在乎种子啊。在这个比喻里面啊，你想说。他这边只强调点说马上就跳入这四种土壤啊，四种土壤就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他这边在讲说在于听到的人啊，这个每个比喻啊，这些每个比喻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比喻什么东西怎么跟你全部都要 cover 啊，他这个重点就是在乎这个四个土壤，在乎听到的人。好，那我们来看这四种土壤代表四种不同的心态啊，和他们这个土壤啊怎么回应这个不同的心态呢，对这个所听到会有一种反应啊，就是从他的心态而来的，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出的啊。那这路旁的土壤极硬代表心理刚硬的，其实他暗指当时的犹太那些宗教领袖啊，不过这个呢我们将会应用到不仅是那些人啊，也是今日也有很多心理刚硬的啊。好，第二个就是凸显石头地，就是一般听听看看啊，很多人热闹哇，赶去看啊，那边有一个会疫病赶鬼，他们就跑去看啊，也很多的听听看看的这个群众们，他们对真理的领受非常肤浅啊，那他们无法经得起环境的考验，环境一困难马上就放弃啊，就随流失去啊，就这个是根没有生根，这些人到底得救没有呢，是一个非常 question mark， 举手决志，口里说个祷告，就如此而已吗？那我想这是很大的一部分在里面。那这个荆棘地，荆棘地代表这个三心二意的群众啊，他们又相信了啊，那他们那个可是一下跟随一下不跟随啊，就是在罗马思想说那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啊，信徒，他们在潜伏中呢，心中有各样的私欲啊，各样的老我啊，救人已经十字架，只是老我的影响一直在那边啊，然后这个最后的这些私欲呢啊，就是忧愁啊，或各方面这个忧虑啊，就是喧宾夺主。把这个养分全部吃掉了啊！就他这个地上呢，虽然是有点荆棘地，有土壤在那边，可是呢，这荆棘呢，把这些土壤的东西全部吃掉，然后他的以至于这个没有这些种子啊，没有办法成长，也没有果效，更不会结实啊！所以这是荆棘地。第四种好土，代表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啊，他们听到之后呢，明白，在马太福音这故事，在这三在这个前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同样的故事。在马太福音讲了一个字是没有其他地方没有讲，是明白了，他明白了啊。马太福音是三章，而且呢，马可福音讲说是领受了啊。然后呢，在路加福音说持守了，持守在存善良心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好土的一个特征了、啊。他明白、领受，而且持守。所以能够结实累累，就像马太这个路加就是约翰福音讲的说，多结果子，而且是常常结果子，结实累累，这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做好事啊，来看看啊。好，这个用比喻，最近讲了一个很大家就觉得很疑惑的问题，就说好像比喻是不要让人家明白一样啊。那耶稣说天国的奥秘是不是只让一些部分人明白呢？是不是神有预定呢？啊，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天国的奥秘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隐藏不能了解的一些神秘的经验，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一些神秘的一些达文奇扣，不是这种东西，是一种是有关天国，当时对他们讲的奥秘就是有关天国经过耶稣来到地上呢，能够在地上能够开展出来的，因为他来宣布天国的福音。那他就是这个天国的君王，一个国度有君王嘛，他就是弥赛亚君王啊。那这也包括天国的奥秘，也包括未来的天国的完全实现了，在末日时候完全实现的天国。现在我们是在 already but not yet 啊，或者 completely fulfilled， 在 completely fulfilled 在末日之后啊，能够神的，这是神的一个永远的计划，这个全盘的计划呢，就是天国的奥秘。耶稣来就把这个天国奥秘告诉我们啊，那有时候经过比喻，有时候经过啊这个直接的讲啊，那比喻是有正反两方面的啊，第一方面。它是明显的真理啊，使饥渴慕义的，他心里面渴慕这个天国啊，天国的道。他们听了以后呢，他们的好土壤，他们就得到真理了。那个真理在他们心中成长，能够结实啊，这是一个好的土壤啊。那有些其他的人呢，这个真理有两方面咯，一方面是显明了，一方面对一些人是隐藏的。这些刚硬的人呢，他讲说一个门徒一个外人，他解释说，耶稣也是说了，他说这些刚硬的人呢更刚硬啊。那这些人他就是来听听看看，或者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尾声啊。这些的话在跟以赛亚书六章九节是一样的，这些话其实跟那边讲一样，说这些人呢他们就不能得到啊。那他们那个耳朵听了也听不到，看了也看不到。所以是用他的结局来看他当时他接受的情况啊，所以对那些人是不愿意接受的，而且拒绝的，或者是三心二意的，那这些真理对他们就隐藏了。这有个天国的一个境遇，我这样会讲，就叫做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拒绝的连他所有的都拿走啊。这是第二步解释，这个叫做马太效应啊，这就是跟这个马太效应直接有关系的。那我想说这边没有完全是讲说神一定谁得救谁没得救，因为刚刚讲土壤对不对，土壤相当重要，土壤决定这个是不是可以成长啊，可是又有圣灵的工作，又有这个人心的一个自由意志，这我们怎么讲啊，你看看。这个隐藏的比喻呢，好，他本来就用另外用来讲这个两个最遥遥对应的吧，我刚才讲那个 C 跟 C prime 啊，对。那这个比喻呢，有他讲天国的真理呢，最终的目的是要显明的，所以神并不是说隐藏这些东西， 只是对那些不接受的人好像被隐藏一样，那些人怎么演都没办法接受，因为他心不愿意接受、那这个神之中的道理，实际上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这真理啊。所以简单的比喻就是说，讲得非常清楚，说灯放在上面，实际上大家都能够照亮，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啊。然后呢，又讲到听从的重要性，就是又再讲了说，你们要又要肯定就要听，对，要听从。然后呢，他又讲了一句话，就是度量的比喻，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用什么量器的话，量给人的话，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这其实只是翻译的话，其实讲说你用什么量器到神面前来，神就量给你啊，神就量给你。这个量度的比喻呢，就是说我们能够对神的道的一个饥渴的程度，对神的道理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去应用去使用的程度，决定我们对神的道的一个更多的一个接受啊。所以这边的话就讲了一个马太效应，因为他讲说你用什么量器去向主到神面前来，主就给你，对吧？那这个的话。其实他讲了后来讲一句话，说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拿去，这个看起来很不合理啊，这个神太没有恩慈了吧可是这边讲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的定律。这边在马太福音25章讲了说一个好像天广像一个主人出去了，他就叫三个仆人来，一个给他5000，一个给他2000，一个给他1000，对，大家都知道。然后后来呢，这1000的把这个藏起来了，什么都没用。那个主人回来就把他所有东西拿走，连他1000都拿走那另外5000跟2000都赚了 double， 那他们更多的给他，把这个1000的钱全部给他了，然后又给他们更大的一个赏赐，让他们去管理更多的。所以那边讲的是恩赐跟资源的运用，对不对？这讲非常清楚，那讲是恩赐，你的 talent 后来翻译成就是恩赐了，你对你的恩赐，还有神给你的资源跟你的时间跟你的金钱。给你一切，这是一个马太效应，就是其实在管理学上也有研究的东西，叫做一查啊，就是那、这个the massive effect， 就是在马太，就是管理学也常用到的。好，那这个怎么跟我们有关系呢？为什么这个用同样的字呢？跟你讲就是说是同样的效应，我们对真理的领受和灵命的成长是有同样的效应。我们愿意领受，我们愿意在主里面追求成长。神再多的给我们，我们良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神不断的充满我们这是同样的效应。所以这是一个再三跟我们提醒说，这是我们对真理的了解的话，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决定我们对这个真理的领受的程度，而且是加倍的更多的这是一个最隐藏的一个比喻时间超过，再马上还有三章两个有关天国的比喻。后来最后两个呢，是两个对天国的比喻，一个是种子成长的比喻，五谷仰赖自然成长，是自然力让它成长，并不是说这个种的农夫呢，他去使它燕苗助长无法使它成长的。所以天国的子民成长今天也是这样。你看这边我们今天查的经典里面，充满了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两边都看不到，你去照照看这边讲的是神的主权。好，这边看到说呢，这个芥菜种到这个芥菜树的比喻这个很小的一个芥菜种可是在巴勒斯坦的芥菜树呢，可以到达12尺以上2公尺以上3公尺以上那我去查过，甚至查过它这个那天国的扩展也是超过平常一个小的芥菜种可以长到这么大的芥菜树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好了这是很小的一个种子很小，这么小，看看小种子。种子里面很小的一个种子，比这个芝麻差不多，一个芝麻差不多大，我想。然后呢，它开始发苗然后长成这么大，这是一个他们当时的一个数，你看，这个人大概多少？这两倍以上，这个人三倍，这人到这边的发那么短样的，就是天鸟，天上的飞鸟可以住在它的荫下，这边很多鹰里面很多小鸟住在里面来挡太阳就像这真是一个 master seed 到一个 master tree， 它其实叫做芥菜，其实是一个 tree master seed tree。 好，那我们来看最后的应用了，从这个观察到解释到应用。应用的话，我们来看这四种土壤这种土壤是面对一个天国的降临跟实现。这天国的降临实现呢，这四种可以讲是四种人，从辅导会里面 就四种不同表示哈，就是这种，一种是刚硬的人，一种是这个什么出浅石头地，对啊，一个是什么是这个惊奇的啊，最后一种是豪赌啊，那这个看时间 over the time 啊，可以讲说四种不同的人群，或者呢，对你针对你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是你在一个人不同的属灵的光景或阶段走，也有可能的。有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信主之前的话，我们还讥笑过基督徒，我们还是对这个非常的不屑一顾哈、啊。那是我们的一些当时那个阶段的属灵光景，或者呢是指出我们一个人生命中不同的领域。譬如说，我在某方面啊，我愿意完全的对主开放，对主那个接受啊，接受神的一切的教导在上面啊。可是碰到一些事情，我就说关起来，说这是我的，上帝，你的道不要来搅扰我。不管是你的婚姻，是你的钱财，是你的儿女啊，各方面神托你的管家的事情，有些事情你不让神碰的啊。那这些领域里面的话，你就是一个刚硬的，或是你是三心二意的啊。有些地方你是完全的对主降服的啊。这是一个人生命成长中的过程。实际上很多的讲东西呢，或是一些比喻，或是一些通常是针对一个人的，或是针对一群人的。譬如说保罗说，我这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为要得到上头给我的奖赏。是不是我跟其他人在一起跑比赛？是我假如我跟 Billy Graham 跑的话，我更跑不过他，对不对？但这个不是你跟别人的，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神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你能够到什么地步啊，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冠冕，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这边呢，我们应用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说，这个不要是把这个把我们前面人又分成四种人了，不要分成四种人，分你自己哈。你问你说你在哪个阶段，在某个 area 你在哪个阶段，你甚至可以跟大家分享说，我在某个 area 我是一个刚硬的不防的啊，在哪个地方啊。好，神的国度，大家去看这段经文里面充满了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两个是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或者是一个 paradox， 可是两个都真的，两个都是正确的。这是神，这就是这个圣经难解之谜啊！这个好像有冲突，逻辑上跟逻辑上有冲突，可是呢，这是似非而是，似乎有冲突，可是都是真的，都是真理啊！不是只有这个，或者是有这个，或者说是half and half 啊，50%。人主权50%我来做主，不是，这是完全是100%人主权，也是100%我的责任。可是呢，即使你能够成就一些事情，你的属灵上可以成长，你或者你什么地方能够完成主的托付哈啊，或是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你回头一看，全是恩典。你回头一看的话，不是说我的成就，没有我的成就，全是恩典啊。这是一个大的奥秘，就是的确是真理。好，这是那个中传单给我们的问题，大家回去把这些问题也可以讨论一下，刚应用的这个问题都一起来讨论。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哈，没有一个人在听过天国的真理之后，仍然能对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保持忠义。好，愿意他做我们的主，也做我们生命的主。好，就到这里。
我们最后的祷告，我们就跟主哈，耶稣，谢谢你啊。